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国语系列讲到六到九月份的主题是教会使命。从上周开始，我们开始讲到教会使命下的教会见证。教会有使命，要在地上为主做见证。上个主日，胡群才传道讲到教会的社会见证。基督徒在社会上，在职场，在家庭，在邻里，要有美好的见证，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凡事为主而做，荣耀主的名。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集体敬拜，就回归始祖传统，蒙神悦纳的敬拜是教会的见证，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使教会增长。敬拜这个词我们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每个主日我们会来到教会参加敬拜，即使是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教堂关门，我们每周仍然有网上的敬拜。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敬拜有集体敬拜和个人敬拜之分。个人敬拜是我们在家里进入内室，一个人敬拜或者一家人一起的敬拜。集体敬拜是我们来到教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参加教会组织的敬拜。那这样的介绍听起来好像有点多余，我们每周都会参加的敬拜还需要介绍吗？还需要讲一篇道吗？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事情，如果深究起来，我们对其中的意义未必真的明白。那最近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的人对我们敬拜的程序，敬拜的程序怎么安排，里面有些什么内容并不是很熟悉，可能更有相当多的人不明白敬拜的意义。那敬拜的程序不是随随便便安排的，敬拜的内容先后的次序都是经过精心安排。敬拜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表达我们向神的崇敬，所以敬拜的内容程序的安排显示了我们对敬拜的理解，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心态。刚才主席也带我们读了《使徒行传》二章十四二到四十七节，这段经文最后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初期教会的敬拜是如此的蒙神悦纳，如此的富有果效，以至于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我们每一个敬拜的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从初期教会门徒们的敬拜生活来思想蒙神悦纳的敬拜有哪些要素，能带来什么结果，有什么见证。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爱我们，拯救我们，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指导我们当走的路。我们仍然要恳求你的帮助，让我们敞开自己的心，听到你对我们说的话，明白你的旨意。求你为着你名的缘故，圣灵光照我们，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理解你的话语，行在真理的光中。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二章十四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薄饼祈祷。这些经文的主语是在上一节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十四二节的主语是 谋是听了彼得的讲道信主的那三千门徒。我们再往上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刚开始，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到门徒的身上，门徒领受圣灵，被圣灵感动，就用各地方的方言说起话来。五旬节和逾越节、祝棚节一起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那每到这样一个节期，犹太人不论是住在什么地方，散住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这些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看到门徒用他们当地的方言来说话，都感到非常的惊奇，他们以为门徒是被新酒灌醉了，酒后说胡话。那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就趁这个机会起来为主做见证，来布道，告诉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被神高立的主基督。听彼得讲道和呼召的信主受洗的人，那一天有三千余人。这些人信主以后没有马上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留在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门徒一起生活敬拜。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那一个五旬节被后代的基督徒认为是教会的生日，那一天圣灵降临，三千人听彼得的讲道而信主耶稣，一个新群体因此诞生。这个新群体有什么特征？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做了什么？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薄饼祈祷。这些经文原文只有一个动词，是遵守，其他的像使徒的教训、交结、薄饼祈祷都是名词。所以吕正中译本把这些经文翻译为他们恒心捐物的是使徒的教训，是团契捐，是薄饼和祷告。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薄饼祈祷都是这些门徒遵守的事情。而且遵守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不完成时，希腊文的不完成时是指这个动作没有结束，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和合本在遵守前面加了一个副词恒心力，说门徒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薄饼和祈祷都不是一次性的行为，是他们一直持续下去没有停止恒心遵守的事情。三千新门徒信主以后就聚集在一起，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薄饼祈祷，这是他们信主以后的新生活，在神面前的敬拜生活，也是初期教会敬拜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的集体敬拜也要效法这样的模式，以便人在世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吸引人来教会。那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四个要素，我们如何效法他们，让我们的敬拜也充满这样的要素。首先是全家遵守主道，那二三十二节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是使徒为主耶稣做的见证，包括主耶稣在过去三年多来在他们面前所说的所做的。前面我也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教会的大使命，主耶稣在圣殿前跟门徒颁布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奉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门徒遵守主耶稣的教导，为耶稣做见证，带人信主，把主耶稣教导他们的教导其他人。从这里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从一刚开始就把教导人并要求人遵守主的教导放在首位，门徒也听从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主的道。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信主以后不要停止追求，不要说我信了得救了就万事大吉了，我们也要专心恒心，务要在主的道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晋升，恒心遵守主的教导去生活，为主做见证。今天在教会的崇拜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传讲教导人要遵守主的道，让人不仅信主，更是在主的正道上不断的长进，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组织崇拜一般是90分钟，其中有40到45分钟是讲道，几乎占了一半的时间。这说明真理教导在敬拜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宗教改革后的一项重要成果，要凸显讲道在敬拜中的作用。在宗教改革以前，一般的平信徒是很难接触到圣经，天主教不要一般的平信徒读圣经，圣经只有拉丁文的圣经，神父讲道也是用拉丁文，所以一般的普通的平信徒没有学过拉丁文，看不懂圣经，也听不懂这些神父的讲道。所以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像马丁路德、加尔文，就看到天主教的弊端，推动宗教改革，要回归初级教会使徒的传统，把教导遵从主的教导放在崇拜的中心地位。马丁路德甚至把讲台放在会众的中间，会众是围绕着讲台来听道，以凸显讲台讲道的重要性。他们也把圣经翻译成各民族的语言，让一般的信徒都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读得懂，读得明白。那今天许多福音派的教会讲台是放在会众前面最中间，也是要强调讲台的重要性，讲道的重要性。那信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神，就要存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渴慕神话语的喂养。我们赞美神、感恩、称颂神，就要竭力追求来认识这位神，认识神的作为或教导，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我很感谢神，我们国语的事工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很重视这个讲台上的喂养。从第一天开始，国语的事工就有崇拜，就有讲道。虽然那个时候出席的人数只有20个人左右，但是我们的崇拜程序或正规的教会是一样的，我们是把最好的讲员给请来。当时教会还没有讲员费的预算，所以有弟兄姐妹自己奉献做讲员费。等到我们的国语崇拜从下午改到早上，我们有时间来上组织学，我们就有2班的组织学。那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也要保持这样一个传统，一直把教导神的真理、传讲全真的福音 放在我们这个牧养敬拜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在我的牧会理念里，教会所有的侍奉、讲台的侍奉、传讲神的话语，是所有侍奉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也一致认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吸引人来教会，只有好好教导神的话语，让人认识主耶稣，才能把人领到主面前真正信主。只有把神的话语教导得好，才能蒙神悦纳，教会才会有增长。弟兄姐妹们，我们看重神的话语，大家也要看重神的话语。怎样才是看重神的话语呢？我们真的要有追求的心，渴慕神话语的心，看重听道和行道。在听道方面，我们要存一颗谦卑的心，谦卑的心去听。每一次参加崇拜，听讲员讲道，我们要细心，要专心来寻求神要借这篇道对我说什么。神有哪一句话，讲员在讲的过程中有哪些的话能够感动我、打动我的心，让你觉得这是神要给你的话，是神要你改变的地方。那一篇道，你只要得到一句或者几句这样的话语，其实就不枉费来参加这一次崇拜。那我们传道人其实也一样，我们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好好的祷告，来寻求神的话语，求神赐下话语。很多时候我写好一段经文，准备讲这段经文，往往不知道从何开始，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我需要去好好的祷告，求神赐下话语，求神来给我感动，求神把话语赐下来，能够帮助到我的话语，才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能够让我感动的话语，才能够感动到弟兄姐妹。所以我都是要求神先赐下话语来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有改变，然后使用我这样一个器皿去帮助到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改变。比方说上一篇讲到，我讲到教会的合一，我要问自己，神对我说了什么？在教会合一的方面，神对我有什么提醒？我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好，不能够使教会合一？我要怎样改变自己，做出什么样的榜样，帮助到教会的合一？所以弟兄姐妹们，传道人如此，弟兄姐妹们也要如此，我们都要尊重看重神的话。我们来听到，不是为别人听到，是为自己听到。神的话是真光，我们不要拿这个光去照别人，乃是让神的真光照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我们生命要怎样去改变。每一次的听到，都问自己，我得到了什么？神给我有什么的话语？我要带什么样一个话语离开教会，回到家中，回到生活中去？与听到同样重要的是行道，神的道是行得出来的，关键是我们要立定这样的心智，听到就要准备去行道。如果只是听听，听了就好，好听的就听，赐福的话就听，就说这是神的话，难听的话、扎心的话，我们就说这是传道人才胡说八道，听过就忘了，这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神的话语之所以宝贵，在于神的话语真实，它真的能够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远离罪恶，有改变才有帮助，有改变才会有好的见证。听道不行道，等于没有道，把主的道活出来才是为主做见证。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要讲教会合一的道，那我也要去行道， 我也要反省自己，我说的哪些话，做的哪些事情影响了教会的合一，我要采取什么样一个行动去弥补我的过错，保证我以后少犯这样的过错。就很难说不再犯，但是我至少可以向神认罪，求神的帮助，求圣灵的提醒，少犯这样的错误。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出现，这个属主的新群体一开始就以传讲并遵守使徒的教训为敬拜的中心内容。今天教会敬拜的首要因素也是要传讲教导主的道，以行道来见证主。那接下来我们看初期教会的敬拜生活还有什么特征。二章四十二节，中上彼此交结，门徒聚集到一起，他们生活敬拜生活的第二个特征是彼此交结。交结的原意是团契、分享、交流，所以新译本翻译为是彼此相通，语正中译本翻译为团契捐。那团契的意思就是彼此切合，分享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生命的关系。所以这里主要是强调门徒们彼此之间那种生命的交流，生命彼此建造，建立生命的关系。那下文四十五节也提到他们也有物质方面的交流，看顾对方生活的需要。生命交流就是门徒彼此之间借助神的话语来彼此的造就。那分享神的话语，分享属灵的经历，彼此之间所见证，用神的话来彼此安慰鼓励，让对方能够生命成长。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以后要走天路，我们不是一个人才走，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教会，是要我们结成属灵的伙伴一起来走。一个人走很孤单，会惧怕，也有各样的危险，有魔鬼的攻击，有罪的引诱试探，也有假师傅、假先知、异端邪教的那个引诱危险。所以神让我们结成属灵的伙伴，我们是一群人一起来走，软弱的时候有人帮你，跌倒的时候有人把你扶起来，走上岔道、弯道、邪道，有人把你领回来。所以我们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一起来走这个天路，我们就能走得安全，走得稳，走到底。常常有人问我，信主以后得救了，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参加敬拜？我在家里面读经祷告，一个敬拜不也可以吗？教会人多事杂，麻烦也多，我宁愿在家里面清清安静的一个人来敬拜。这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也都是神的恩赐。我们结成这种属灵的伙伴，我们一起来走天路，互相大家的帮助。所以神是要我们借着彼此的磨合来一起学习爱，操练爱的功课，我们一起来分享生命，生命交流，彼此建造，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珍惜。在天路上，套用当今一句网络流行语，且行且珍惜。在我们的崇拜程序中，生命交流这项内容似乎体现的不多，但不是没有。比方说主席带领祷告，我们是一起祷告，一起说阿门。诗歌敬拜，我们一起唱，一起赞美主。敬拜的诗歌很多是祈求祷告的诗歌，是赞美的诗歌。 特别是一些经典的诗歌，许多的经文都是直接从圣经中来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唱的时候，是彼此之间用神的话语来互相的鼓励，一起来赞美。然后家事报告的时候，我们介绍完新朋友会一起唱欢迎歌，弟兄姐妹彼此的问候欢迎。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给大家一个彼此交流表达关心问候的机会。还有崇拜后的茶点时间，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互相认识了解对方需要关心对方的机会。另外，我们的敬拜不应该只是在教会内那段时间的敬拜，我们的敬拜要延续到教会外，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应该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也是我们彼此生命交流彼此关爱的时候。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弟兄姐妹之间真的有爱，活出爱，以真爱连结不信主的朋友家人，看到我们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是这样一种相处之道，看到我们中间彼此之间不求个人利益，愿意舍己看顾别人的需要，他们就会被吸引来到教会，来认识这会让我们生命被改变的主。我们信主以后，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敬拜。集体敬拜的第一个要素是传讲真主主道，借助主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第二个因素是彼此生命交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交，一起成长，这也是我们的见证。那初期教会他们的敬拜生活还有什么特点，我们接着看二章四十二节中下，才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结之后是薄饼。中东地区的主食是面饼，初期教会的信徒就像上文说的那三千的门徒，他们信主以后没有马上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留在耶路撒冷，和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一起生活敬拜，以便更多的认识主耶稣。所以这里说的薄饼主要是指他们一起守主餐。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说，主耶稣又拿起饼来逐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给门徒一个命令，要门徒守主餐纪念他，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立的新约。初期教会的门徒们遵守主耶稣的命令，一起守主餐。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教只留下两个宗教的礼仪，就是洗礼和守主餐。今年我们绝大部分教会都是一个月守一次主餐，一般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主餐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与他联合，我们领受主餐的饼或杯，象征着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进入到基督里面。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死，纪念他的复活，也盼望他再来。那关于守主餐的部分我不多说了，小麦传道下周要专门讲共守主餐啊这个主题。我只想强调一点，守主餐是集体敬拜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一起守主餐。你可以一个人在家里面敬拜，但你很难一个人在家里面守主餐。那虽然说我们现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会在也是在家里面守主餐，但是因为有牧师在网上这个带领，有执事的祷告，我们领主餐前都会有一段默祷的时间，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借着牧师执事的祷告，神赐下安慰鼓励的话语，我们从神得力量回到生活中去为主做见证。 苏九站不只是吃一小片饼喝一杯葡萄汁，更要明白这个意义，提醒自己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恩典，我们有主再来的应许，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要活出这种盼望的人生。我们不忘记主的恩典，我们生活有盼望，就是好的见证。集体敬拜是教会的见证，我们借着全家遵守主的道，活出主道来见证主，我们也彼此之间有生命的交流，用彼此相爱的生活来见证主。我们同属主餐，纪念主的恩典，盼望主的再来。我们牢记主的恩典，盼望主再来，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看敬拜的第四个要素，在集体敬拜的第四个要素是祈祷。那祷告的意义重要性，我想也不需要我多说。前两周小麦传道也专门讲到祷告的能力。那有人形容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我们的肉体如何需要呼吸，呼吸对我们肉体的重要性，我们这个祷告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我们的敬拜程序中有许多祷告的环节，敬拜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神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互动。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先召是神用他的话语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默祷举细的带领我们祷告，我们的诗歌敬拜是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献上赞美是我们的回应，然后读经是神赐下他的话语，牧师讲道来宣告宣讲神的话语，解释神的话语，也让我们明白怎样去应用神的话语。讲道结束以后回应的诗歌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的奉献也是我们的回应。那最后是牧师的祝福，神赐下他属灵的福气，我们带着神的赐福回到生活中为主做见证，也是对神的回应。就整个敬拜的过程是我们与神的互动，一个祈祷的过程，祷告是敬拜，敬拜也是祷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始终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就能活出主的样式，能够为主做见证乃是要信靠主。和世上的人不一样，基督徒是一群祷告的人，基督徒是有主的人，有依靠的人。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天父爱我们，替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寻求明白他的心意，寻求他的带领和帮助。说无论在什么样一个时候，无论在什么样一种处境下，我们靠神赐的力量有平安，靠神赐的力量去生活为主做见证，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这样一个信靠的生活是那些没有神的人所没有的，是我们的福气，也是我们的见证。说五旬节圣灵降临，一个新的信仰群体出现在世界上，这个新群体表现出与旧约犹太人完全不一样的敬拜生活。他们的敬拜有四个特征，首先是全家遵守主的道，借着主的道改变自己的生命，活出主的样式。其次，他们彼此有生命交流，彼此关爱，彼此有相爱之心。第三，他们同属主餐，不忘记主的救赎恩典和主再来的应许。第四，他们同心恒切的祈祷，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敬拜生活带来什么结果呢？那使徒行传二章43-47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赵国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看这段经文，想象这幅画面，初期教会门徒们在一起生活敬拜的画面，真的让人感动。这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正如诗篇133:1说的：“看哪，弟兄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段经文向我们显示，初期教会一起敬拜的一个结果，果效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三点：第一，神与他们同在；第二，信徒彼此关爱；第三，教会得人喜爱。那43节说，众人都惧怕，众人是指一起聚会的门徒，他们惧怕，说明他们有了一个敬畏之心。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敬畏之心、惧怕之心呢？因为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那这些经文新译本的翻译是：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就都惧怕。奇事神迹是神的作为，人靠自己做不到。神借着使徒的手行了超自然的事情，用他们来施行神迹奇事，显明神与他们同在，证明他们所传的信息的权威性。就像下面那个第3章记载的，彼得和约翰去圣殿祈祷，在圣殿门口看到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彼得就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站起来，那人立刻就站起来行走跳跃，就完全得到医治，众人都感到惊奇。所以彼得借此又讲了一篇道，告诉众人不是他的能力，乃是靠主耶稣的能力使那个人得痊愈。所以那一天听彼得讲道，又有5000人信主受洗。所以今天也常有人问我们，看福音书《使徒行传》，主耶稣使徒们都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人，但今天的教会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多的神迹。那神今天依然在做事，依然听人的祷告，依然在行神迹。今天教会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见证。那比方说前不久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胰腺出现肿块，刚开始的检查都显示出这是一个恶性的肿块，需要开刀切除，然后做放化疗。那医生也安排了手术，但经过她本人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为她代祷，中医的调理，在做手术前最后一次检查，发现这个肿块在缩小，而且是良性的，不需要手术切除。所以我们相信是神听了祷告医治了他。今天的教会我们应该看到神迹，但我们对神迹的理解需要注意几点。第一，所有神迹都是出于神的怜悯恩典，即使在耶稣或使徒时代，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得到医治，神选择性的医治一些人是出于他的恩典，也是为了启示真理的需要。所以我们人不能强迫神施行神迹，神不是供人差遣的仆人，我们只能求神的恩典怜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交在神的手中，求神凭他的慈爱怜悯来成就。神有主权听还是不听我们的祷告。那第二，神也不希望我们是靠着神迹而信主，看到神迹生病了，祷告得医治了，我们就信，那么下一次看不到神迹，生病了没有得到医治怎么办？就证明没有神了，就不信了。所以约翰福音那个2章记载说，许多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洞察人心。所以我们信主是因着主的话，是因着圣经的真理，不是单凭看到神迹。 那第三，最大的神迹是人生命的改变。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被罪捆绑、活在罪中、背逆神的人，我们相信接受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成为一个有爱心、愿意奉献自己帮助人的人，这就是最大的神迹。只有神才能改变一个人。所以今天信徒的生命因着神的话而被改变，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标记。那初期教会的敬拜生活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结果，使徒能施行奇事神迹，使人敬畏神，显明主与他们同在，也应验了主对他们的应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同在能够彰显在门徒身上，这是他们向世界做的见证。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结果。那二章44-45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掉田产家业，且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门徒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当时的背景，上文说过，那听彼得的讲道信主的人有三千左右的人。那这些人信主以后没有马上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留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一起敬拜，一起交通祷告，希望更多的认识主耶稣。说他们生活需要帮助，需要有人供应他们的吃住，但更主要的是门徒信主以后生命被改变，被圣灵充满，爱心被激发出来，他们不再看重自己的所有，更看重其他人需要，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奉献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就像有人曾经说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能忍受别人拥有太少，而同时自己却拥有太多。当然初期教会这种变卖田产家业、房屋公用、按照个人需要分配的生活方式，只是在教会初期很短的时间内施行过，后来的教会都没有这样做，也不是神要求我们必须做的。在教会成立初期，因为神特别的恩典，信徒们被圣灵充满感动，爱心被激发出来，所以有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这其实也与他们相信主耶稣很快会第二次降临有关。神正是借着他们这样的一个爱心行为，把人吸引到教会，使初期教会快速的成长起来。我们所要效法的是他们这样的信心和爱心，看顾别人的需要，乐意分享自己的所有。那上个主日充满结束以后，有教会有姐妹就按教会的门铃，那我打开门铃一看，她送给我一瓶腌黄瓜，特意送到教会来。虽然只是一瓶腌黄瓜，但是我所感到的是满满的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结果，2:46-47，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生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这里的众民和上文的众人有点不一样，上文的众人是指到那些门徒，这里的众民是教会外的那些不信主的人。那这些人为什么喜爱他们？因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吃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他们天天在一起，不仅在圣殿，也在家里面一起的擘饼。那这里的擘饼有守圣餐的成分，但更是指他们在一起的爱宴用餐。他们可能是天天 先去圣殿里面祷告敬拜，然后回到家里面一起按宴，一起守主餐。他们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不是说他们吃的有多好，而是指他们诚心诚意把自己最好的奉献出来，用感恩的心领受，充满喜乐和感恩，没有一点虚假。就门徒敬虔彼此相爱的生活，外人不可能看不到，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喜爱教会这样的一种氛围，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环境，喜爱的结果就是被吸引到教会，教会每天在增长。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敬拜能带来美好的见证，吸引人来教会。我们借助敬拜在神的正道上得造就，生命被改变，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是见证，我们借助敬拜彼此生命交流，彼此建造，彼此关爱，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是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借助敬拜一起守主餐，纪念主的恩典，主的应许，等候主再来。我们这种不忘恩典，警醒等候主再来，为主做见证，也是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借助敬拜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带领，靠神赐下的力量，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人生，做光做盐，这更是美好的见证。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敬拜的生活，必定会带来教会的增长。教会有使命，教会从一开始就带着为主做见证的使命。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就是基督的荐书、推荐书。人是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信仰的力量，然后被吸引到来教会。我们的敬拜生活也表明了我们信仰的内涵。我们有什么样一个敬拜，就会带来什么样一个见证。今天我们也看到初期教会门徒们的敬拜生活，他们的敬拜生活有这样的特征：第一，传讲并遵守主道；第二，彼此有生命交流；第三，同守圣餐纪念主恩；第四，同心恒切的祷告。这样教会带来美好的结果、美好的见证，就是第一，神与他们同在；第二，信徒彼此关爱；第三，教会得人喜爱，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们。真的愿意我们也效法这样的敬拜模式，让我们的教会也有美好的见证，得众民的喜爱，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赐下你的启示，让我们能认识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靠着他的宝血得洁净。你赐下生命，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的慈爱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也要再次恳求你，求你的帮助和怜悯，求圣灵赐我们力量，让我们真能够遵守主的教导，活出主的样式，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让人因着我们美好的见证、美好的作为被吸引来到教会，来寻求认识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敬拜赞美的歌，呈现在你的宝座前，蒙你悦纳。你也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使用我们的教会来传你的福音，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